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2月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一般而言，我们追逐财经头条都是跟踪重大的财经事件，特别是一些财经媒体的独家报道，但是往往有些看似小的消息，看似上不了头条的消息，背后它传递重大的市场信息。我们今天的财经头条就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看似小消息，实际上背后传递大新闻。这个就要靠每个网友自己积累的经验，相关的知识，你可能才能够从小新闻看出大消息。第一个，我们分享今天美国财政部在 X 平台发的一个很短很短的消息，就昨天2月4日，美国财政部回购了价值4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就这么一个短新闻。那么对这个短新闻 LTE 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美国财政部它就是发行卖美国国债的，它通过发行美国国债，别人买了美国国债，它筹集资金来应付政府的支出的需要。你一边卖国债，你又怎么又去买国债呢？这背后是个什么逻辑呢？那么实际上它体现了一种美国财政部提高财政效率的一种技术性的操作。这种技术性的操作它主要想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呢，是以前发行的一些债券呢，时间很长了，那么市场的流动性就很差，就一般债券投资者他们喜欢追逐新的债券，那么旧的债券投资者不感兴趣之后就缺乏流动性，那么缺乏流动性它会影响整个国债市场的吸引力。所以财政部回收旧的美国国债，它的第一个目的它是为了增加流动性。第二呢，它是以新换旧，这个与中国的操作模式差不多。这个以新换旧呢，主要是为了降低债务的利息，因为有些债务呢是在基础利率比较高的时候发行的，那么把那种高息回报的债务把它提前赎回，这也可以降低美国财政部的财政负担。那么第二个方面，这个新闻实际上它还透露一个信息，就川普政府啊，过去一直批评拜登政府支出过大，大手大脚，那么川普执政是否支出会小一些呢？财政赤字是更低还是更高呢？那么去年一年的运行下来，美国的财政赤字更高了，川普支出的规模比拜登啊大手大脚还要大，所以这就是个现实。那么第三个问题呢，通过这个简短新闻我们能够反映出来，川普裁减了那么多公务员，压缩了相当多美国机构的这个预算，包括像教育部啊，像什么对外开发署啊，都是团灭，怎么财政支出还增加了呢？那么这个新闻它就折射出来，就刚才提到这个国债问题，现在美国国债每年支付的利息是美国政府啊预算支出排第二位的支出，就这个让美国政府的这个负担非常重。它重到什么程度呢？给大家一个概念，美国政府的法定的支出排第一名的是社会安全基金，主要是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和残障人员的补助，这个你不能少的，或者按中国的说法民生基金，这个支出占美国政府年度支出的 22%，当然这个不包括医疗，医疗它是另外的。排第二位的就是国债利息的支出，国债利息支出占美国政府年度支出的 15%， 它高于美国的国防开支，排第三位的是国防。所以说你就能够感受到，就川普他希望能够缩减开支，但是他的支出为什么更大，财政的赤字更大，主要是美国历届政府啊积累的这个国债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现在还债啊，现在已经是不能想象的事了，但是这个利息已经让政府压得不能够喘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川普闭着眼睛说一定要把基准利率降下来，降息降息，他希望通过以长换短把美国的总的债务成本把它降下来，否则的话美国政府难以为继的。你像一个政府 15% 的支出是用于支付利息，所以在今天这个小新闻呢，财政部回购40亿美国国债这个小新闻背后，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啊惊涛骇浪的一些背景。第二个小新闻是今天相信网友们在社交平台上都看到，人们奔走相告比特币跌破7万美元。那么这个小新闻传播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加密圈的这些投资人呢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一个很短的消息，普遍流传的呢内容就这么一句话，参议员新西亚卢米斯表示，多数党领袖已保证在参议员议程中预留时间用于审议市场结构法， 相信网友们在 X 平台啊 Facebook 你可能都能看到人们在广泛真相传播这么个来乌龙去乌中的这样一个消息，那么实际上这个消息背后呢，它又是一个重大的事件，重大的新闻，它可能这个新闻会导致有些人会做出一些决策。那么这个新闻背后能挖出来什么大信息呢？至少是两个方面的大信息。第一呢，是这个参议员说的这个市场结构法与比特币跌破7万美元究竟是个什么关系呢？这个法它主要是什么内容呢？为什么人们广泛传播这个参议员的这个小道消息呢？那么实际上参议员新西亚卢米斯提到的这项法案的正式名称是数字资产市场结构法。那么有时候呢，媒体会说负责任金融创新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将会是美国加密货币与数字金融史上的里程碑，所以它这个意义啊是非常之巨大的。这个法假如通过，会给市场带来4大影响，这就是小新闻背后的重大事件。第一呢，它明确了监管的权责，就过去啊拜登政府时候不抓了一些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商或者是开发者吗？它最大的争议在啊这些数字资产究竟属于证券还是属于商品，那么被抓的呢都是被认定为是证券，所以说 SEC 要抓人。那么你如果认定是商品期货之类的商品呢，就归 CFTC 管，那就以前抓那些人呢可能都抓错了，或者是以后没有那么多人会被抓了，因为你这个商品交易该你自己倒霉，你不管你交易怎么损失，但是你如果作为证券交易的话，那么证券交易委员会他就要审核你有没有资格拿出来交易，你有没有欺骗公众，他的法律规定尺度就非常严厉。那么在这个所谓的市场结构法里边呢，他就把这个数字资产归为商品，他明确到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去管，那么这就大大降低了这些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开发者的法律诉讼风险，那么这个显然是利好这个行业的。第二大影响呢，它为传统的这个金融机构特别是养老基金保险公司进入加密货币市场开绿灯。过去啊，这个法律界限不清晰的时候，你把养老基金弄去投资加密货币，这个是有违法的风险的。哎，这个新的市场结构法这个给开了绿灯了，所以你想想对市场会带来什么影响。第三，他提出了保护个人投资的一些要求，就一方面放松，另外一方面他又有些严厉的地方。这个所谓的保护个人投资呢，他就避免这些机构平台啊，你得如实的披露一些信息进行资产隔离反洗钱。所谓资产隔离，你不能挪用客户的资金，就拜登政府时期抓了 FTX 啊，他就是挪用客户的资金反洗钱标准。你像保护个人投资者啊，他的这些要求你看对目前呢争议很大的币安呢，每一句话都对他是个严厉的打击。现在的加密货币平台啊，就是有一种鱼肉百姓的感觉，暗箱操作，所以这个是对这个行业是约束性很强的。所以期望如果前两条会推动加密货币价格上涨，那么这一条可能就会遏制。那么第四个影响，这个法它会推动稳定币与代币化，那么这可能呢就是最近俄罗斯人呢很着急很紧张的。就俄罗斯人他们提出一个观点说，美国推动啊美元挂钩的稳定币是让美国的债务啊让全世界来承担。那么这个观点嘛，你不能说他错，但是俄罗斯人他把这个问题呢有些极端化，但是他还是反映一种市场情绪。那么第二个，这个小消息反映的大事件，就这个法什么时候能通过，这个就像 LTV 网友分享美国最高法院对川普的关税啊什么时候判决， LT 推断的是5-6月份，这个呢可能性比较大的也会在5-6月份。为什么这个时间节点呢会出现在5-6月份呢？因为你如果再晚的话，中期选举过了之后，假如共和党失去了对众议院的控制，那么你再想推行这个法门都没有，所以一定要在中期选举之前，不能拖到年底。那么能不能早呢？3月份就把这个事办了，那么目前呢也还是有阻力的，不仅是民主党有一些质疑，共和党内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的，包括加密行业内部目前也还是在磨合之中，但在年内通过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也是川普的竞选的主要的经济政策经济改革的内容之一。那么至于这个法案通过以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会不会大涨，这个就要谨慎，因为市场它都是这样的，它对一些好消息它总会提前在市场定价，那 那么目前比特币大跌，是否把之前的这样一种啊对这个法通过好的预期把它冲抵了，还是还没有考虑到这个法带来的好处呢？这个可能就需要，如果真从事啊加密货币投资的网友，可能就要权衡，而且密切关注最近的舆论。 LT 没有投资加密货币，但是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加密货币这个圈啊的确是很奇怪的一个圈。你比如说当科技美国科技板块大跌的时候，整个板块啊所造的舆论呢是为这个板块的翻身在共同的努力。而你看这次比特币大跌过程当中啊，比特币板块本身这些投资者也是在互相揭发互相诋毁，它不像成熟的这个证券投资里边每个板块似乎有一种潜在的利益共同体存在，所以从市场规范的角度来讲也需要这个法通过。第三个小新闻背后的大事件，我们来分享今天呢在社交媒体广泛热传的一个传奇或者一个短消息。相信网友们今天都看到啊，很多人在传送一位中国的交易员靠黄金赚了30亿美元，如今又重仓做空白银。这个呢在今天华尔街在交易员里面奔走相告，这个还是震惊了国际投资界。那么对于这个震惊了华尔街震惊了全球资本市场的中国交易员取得这么耀眼的战绩，这个事件背后 LT 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第一，这个中国人或者这个中国交易员他凭什么赚30亿美元，而且目前反身做空白银，他的账上又赚了数亿美元，这个让全球的交易员呢都非常眼红的。那么他凭什么赚这么多钱？那么这个神奇的交易员呢，他叫边锡明，是浙江诸暨人，他创办了中财招商投资公司，是中国的一家投资公司。那么这一次被国际投资界广泛议论的狂赚30亿美元究竟怎么回事？那么实际上呢，它是一种简单逻辑，他从2022年他判定黄金会大涨，他就一直啊在黄金期货市场上去压住黄金的上涨。他投资的渠道也很简单，因为他长期就在中国生活，后来是在国外生活，他就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买这个黄金多头的合约，就他也没有去弄复杂的什么纽约交易所什么伦敦贵金属交易所，他也没有，他就是买这个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那么他在2022年至2025年持续压住黄金多头，累计获利，他中间有些卖出的，他累计获利超过30亿美元，也就超过210亿人民币。那么这个让全球投资者公认他是这一轮黄金上涨过程当中最成功的个人投资者，所以他这个业绩啊是非常显赫的。那么今天这个新闻背后呢透露第二个方面信息，他在2022年至2025年做多黄金赚了30亿美元之后，他又反身去做空白银，因为白银呢是跟随黄金一起飙涨的，他赚了多头的钱之后，人家反身来做空白银。那么从目前他这个账也是公开的，从他压出的仓位来看，他在今年1月2月白银的这种价格下跌过程当中，他又产生了接近3亿美元的账面的收益。所以做多人家挣大钱，做空人家又挣大钱。那么分享啊这种成功的交易啊，这个不是我们分享这个新闻的目的，分享这个新闻的目的呢是希望网友们看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就虽然像边锡明这样顶级大佬赚翻了，但是普通的中国散户在这一次的黄金上涨周期当中损失惨重。比如我们之前与网友分享的深圳水贝发生大规模的这个抗议，它带来的一种残酷现实是什么呢？就许多散户在金价高位时盲目追多，或者将钱呢存入非法的黄金投资产品上面，那么结果呢是这些大额大佬做空收割，价格跳水时呢血本无回。你像边锡明对于黄金他30亿美元的利润赚到之后，他是一种抛售才能够赚到的，那么你在他之后在他抛售过程当中你去接盘，那你实际上就为他做了贡献了。而且他做多是从2022年开始的，2022年当时中国还处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你那个时候有没有钱去做多黄金，有没有钱去压住黄金，所以这个对普通投资者来讲啊，你都是无法想象无法比拟的。所以说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短新闻影响很大的小新闻背后，你要得出体会，不是说你没有做多或者没有抓住机会，或者为什么人家赚了我没赚着，你得复盘他做多的这个过程，你可能跟他一样只是跟他的尾声一样。所以这就是很多投资者啊，对巴菲特不以为然，对芒格不以为然， 但是最后又一事无成。就你也似乎你看对了，你似乎跟这些大佬看的趋势一样，实际上是有本质区别的。2022年看准的大举压注，跟你2024年跟着起哄去投资，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家可以去查一下2022年的黄金价格，当时才1800，那么与现在4000-5000相比，就人家的还是看得准，动手早。所以并不是说很多人看的，哎，我也看好了黄金，哎，我也认为黄金涨。你是什么时间感觉到的？你在第一时间你投入了多少？所以这个看似差不多，实际上判断的节点跟投资的力度，这个就天壤之别。就从起跑线，你就远远落后在这些成功案例的身后了。所以这个它还是反映这个边西民的他的一种前瞻性的判断能力，他的一种果敢，他当然也会冒风险。所以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成功案例。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边西民，他还有一些独特的这个投资风格和投资习惯。他从十年前就移居到海外，他跑到这个直布罗陀去定居。那么这是英国一个海外的领土。那么他解释嘛，要移居的那个地方主要是气候温暖，而且呢高品质的生活环境，以及与欧洲资产临近性，就他还是希望能够拓展他的一些投资领域，他看好一些欧洲的商品市场。那么这种移居伴随呢，他形成了他新的一些投资的方式，就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甚至很少回国，他选择距离中国万里之外的南欧远程办公。那么他身边人解释呢，就他认为这个他住在那个直布罗陀啊，与中国有一个时差，就他研究市场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深夜，那么他主要交易呢又在中国市场，就他比中国人呢起得早，而且他能够接收到欧洲的信息。那么从这个角度你也能看到他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美国市场今天出了大事了，那么对随后提前进入第二天的中国市场，他就有一个确定性的引导。那么你如果早这么信息早这么半天，那比大多数中国投资者啊，你就会在信息上领先。那么同时他这种啊跑的直布罗陀隐居，你隐居实际上像中国人讲的大隐于市小隐于野，到哪儿都可以隐居。他为什么选择直布罗陀呢？那么今天有华尔街的舆论呢在议论这个事儿，就是说他可能是在营造一种物理式的隔离，就与中国的投资圈投资市场氛围有一个物理性的隔离，这样呢会给他带来一种安全感和信息的时间差。所以不管怎么样，边西民的这一次的成功的战绩啊，他不仅会让华尔街很羡慕，他也会奠定了他在商品期货市场的国际投资界的一个专业地位。那么由于这个边西民他一直比较低调，他成功背后绝对不是偶然，没那么简单，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有更多边西民呢他在投资领域里边的他一些独到的理解和他自己形成的投资理论，那个可能是值得网友们去学习去琢磨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就曼德森事件向爱普斯坦受害者道歉。英国首相斯塔默猛烈抨击英国前驻美国大使彼得·曼德森试图平息英国政界的愤怒，并表示他后悔在任命曼德森之前相信了他的谎言。2024年12月，斯塔默任命曼德森为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而当时曼德森已经与已故的性犯罪者爱普斯坦的关系广为人知。美国司法部上周公布的文件，包括一些电子邮件，凸显了曼德森与爱普斯坦关系的密切程度，并暗示曼德森曾向爱普斯坦泄露政府文件，而且爱普斯坦也曾经向曼德森和他当时的伴侣支付款项。这是同性恋的大使。面对日益高涨的批评声浪，斯塔默称我被骗了。他在演讲中愤怒地谴责曼德森，他说我理解工党议员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愤怒和沮丧，事实上我也感同身受，昨天这种情绪非常明显，我并不感到惊讶。那么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英国舆论这两天呢聚焦在要求斯塔默辞职。为什么这个驻美大使跟爱普斯坦搅在一起，因为舆论现在要斯塔默辞职呢，就是他昨天在议会讲这个话，他说他被骗了。实际上英国的舆论认为斯塔默正在骗所有英国人，因为他并不是被骗了， 因为在他任命曼德森为驻美大使的时候已经满城风雨了，谁都知道他跟爱因斯坦的关系。所以今天当美国司法部公布了一些爱因斯坦文件之后，证实了曼德森与爱因斯坦之间的不法行为，斯塔默装出一副被骗了的这样一种样子，这个让英国的舆论是很气愤的。所以这个事儿未来几天会不会发酵到更强大的舆论要求斯塔默辞职，这个值得关注。但是网友们也要相信，政客是这个世界上啊脸皮最厚的一个人群。所以 RT 一再宣扬一种观点，绝不要把任何政客当作自己的偶像。你可以支持他，为了自己利益或者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在比较当中支持某一个政客，但是绝不要把政客当作天使。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 NBC 电视台对川普的一个采访。川普呢对卢比奥和万斯谁接替他为下届美国总统，当然他潜台词是共和党又会赢。那么2028年万斯和卢比奥谁做总统候选人更合适，川普呢又有了新的说法了，与他之前的一些说法呢有些微妙的变化，这引起了今天美国舆论的广泛议论。 NBC 电视台是这样报道的，当被问到万斯和卢比奥搭档参加2028美国大选时候谁正谁负，川普说，我想现在啊不要谈这个，还有三年，这两个人都非常出色，我不想出现争辩或者斗争，万斯和卢比奥都非常出色。当被问及两个人的区别时，川普说，我觉得其中一个比另一个稍微更圆滑一些，我认为他们俩智商都很高，我的意思是他们会上节目，会上乔罗根的节目，而他们的对手却因为应付不来而不敢上他们能做到的任何他们需要做的事。那么川普又进一步说，我认为他们的风格有所不同，你自己也能感受到他们的风格的差异，但他们俩都很有能力，我确实认为万斯和卢比奥的组合很难被击败，但政治上什么都说不准，对吧？人们常说川普时代一切皆有可能。那么今天美国舆论议论什么事儿呢？主要认为啊，川普的说法变了。川普在去年8月，也就2025年8月，川普当时暗示万斯极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者，代表共和党角逐2028年的大选。这是川普支持万斯成为未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方面做的最明确的一次表态。你看，到昨天接受采访，今天 NBC 的报道，川普明显改口了。现在为时尚早，两个人都很出色，都很优秀，而且他说了一个让大家很有兴趣的话题，他说万斯和卢比奥啊，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圆滑。那么作为一个兴趣问题，网友们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猜测一下，川普说的这两个当中有一个圆滑是指的谁？ LT 感觉很可能指的是万斯，而且川普的上下句来语境来考虑的话，他讲这个更圆滑一些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当然这可能是很片面的一种判断，所以也欢迎网友们对这个问题做一下判断，它有助于我们推断未来谁能代表共和党出战2028。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次彭博社报道，澳大利亚对华贸易顺差缩水敲响经济警钟。澳大利亚贸易顺差缩减至201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凸显了中国出口飙升和进口疲软正在重塑商品流动，并可能拖累主要贸易伙伴。去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铁矿石、煤炭和其他商品的出口额下降 2%， 连续第二年下滑，原因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步履蹒跚，澳大利亚消费者却大量购买中国廉价的进口商品，从比亚迪电动车到 Temu 和希音等电商平台上的特价商品应有尽有。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目前的澳大利亚执政的这个左翼政府啊，与中共的关系大为缓和，但是在与中国贸易过程当中呢，这种顺差呢还节节败退，逐步下降。之前保守派政府呢，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全世界第一个提出来要追责中共，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到历史低点的时候，反而当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啊比今天还要好，所以他给澳大利亚人可能提出来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缓和与中共的关系或者讨好中共能不能得到好处。那么从贸易结果上来讲，或者从贸易的效率来讲，那么值得现在的澳大利亚政府啊要反思。有时候啊，面对中共这样一种政治集团，你去示好 甚至你去下跪，你得不到怜悯的，你得不到奖励的。相反，你有时候强硬，可能他拿你还真没有办法。最后我们来分享两条有关中美关系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今天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因为路透社它是个局外人，又是财经媒体，它的政治情绪稍微平淡一点，容易让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本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五角大厦被要求调查 SpaceX 是否有中国控股的可能性，因为 SpaceX 最近在张罗上市，而且收购马斯克的人工智能的板块。报道这样描述的，据路透社看到的一封信函显示，两名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今天敦促五角大厦立即对 SpaceX 进行审查。此前有指控称中国投资者已秘密收购了这家非上市公司火箭制造公司的部分股份，这可能存在国家安全的风险。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和安迪·金致信国防部长霍克塞斯，表达了对中国投资 SpaceX 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并可能危及关键军事、情报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担忧。信函中要求国防部揭露中国企业对 SpaceX 持股的比例，评估 SpaceX 是否受外国投资管制条例的约束，以及确定外国投资者是否应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审查。那么参议员要求国防部2月20日之前做答复。那么这个报道提及基金经理人伊克巴尔吉特卡农曾经允许中国上市公司利奥投资成为其有限合伙人。那么根据法庭文件显示，特拉华州的一家法院去年支持基金经理人要求将一名中国投资者从购买 SpaceX 股票设立的基金中移出。第二个相关新闻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美经济正加速走向一场混乱的离婚，从半导体、食品到能源，美中两个经济体的分手正围绕着一系列事关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展开。在中国东北的粮食产区，农民正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笔意外之财，更多的大豆种植补贴，这是中国力求摆脱对美国经济依赖、估算耗资达10000亿美元的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而7500英里之外的美国密尔沃基工业零部件制造商正竭力减少工厂对中国制造零部件的使用。推动这两种趋势的生成力量来自于中美双方都已接受一个现实，两国正开始处理最敏感贸易问题上的一场混乱离婚，双方均已将彼此的经济竞争视为国家安全问题。中国领导人已经认定切断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通常被称为脱钩或者去风险已不可避免，这一转变实现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报复，不再做西方次要的伙伴。双方都不想完全终止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但与美国的激烈对抗现在已经是中国经济战略的主要驱动力，习近平的决心在竞争中占上风。美国资深外交官萨拉贝兰说，过去一年中国已开始将美国视为平起平坐的对手，中国已经接受脱钩，现在正侧重于控制脱钩的速度。据《华尔街日报》对中国公开记录分析显示，自2024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已划拨近10000亿美元用于农业、能源和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动力的半导体领域建立自给自足的能力。川普政府去年12月发布的指导性政策文件《2025国家安全战略》将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与中国的贸易应保持平衡，并侧重于非敏感因素。白宫的目标是打破美国对中国生产的战略性大宗商品的依赖。川普政府周三已同意与日本、墨西哥和欧洲合作开发关键矿产物，包括在欧盟之间设立优惠贸易区，以抗衡中国的主导地位。这种脱钩的影响才刚刚开始显现，但回流的规模有限，相比较之下，迁往墨西哥和东南亚国家是更常见的迁出目的地。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大约 9% 的俄亥俄州的制造商表示已在2025年将部分生产迁回美国，这一比例高于2021年的 4%。 那么对以上两个新闻呢，有关中美的政治关系、贸易关系出现的这种趋势， LT 想与网友分享四个观点。你从参议员要求调查 SpaceX 的中国的股份问题， 以及《华尔街日报》讲的混乱离婚的问题，就中美目前这种脱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以及什么样的趋势？首先第一呢，为什么说是一种混乱的脱钩呢？就之前美国在最早提出脱钩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美国的一些智库认为是一种可控的过程，但是经过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到今天，实际上这种脱钩的过程双方都无法控制，它就是一种混乱的过程，包括贸易战打打停停，互相卡脖子，这个都是在政策设定者设计之初没有想到的问题。那么第二，这种混乱目前是在加速，就有一些网友啊认为川普在对中共的立场上啊经常踏扣。实际上你想一想，在川普第二任期之前，大家都意识到稀土依赖中国，有谁愿意去采取措施改变这个现状呢？在之前从奥巴马开始都在叫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大了，但是有谁能够采取具体措施呢？所以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是美国政府啊，从川普第一个任期到拜登到川普第二个任期，他是一以贯之的在加速这种脱钩，尽管是混乱在加速。尽管你看这次捅了马蜂窝，川普第二任期对中国贸易战，中共拿出了稀土卡脖子，那你能不能说还不如不打贸易战呢？你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实际上从川普政府目前他们的研判来，还要继续打贸易战，而且不能投降。你不能说因为稀土卡了脖子了就和好如初，没有，继续打。那么他们无非是现在要尽快摆脱稀土对中国的依赖，所以在贸易战过程当中，去年贸易战过程当中与中国方面五次进行停战协议的谈判，它就是一种表面上的混乱，但是又是不得不面对的混乱，不得不经历的混乱。但这种混乱能够让我们看到这种脱钩的趋势没受影响。如果因为稀土卡脖子美国放弃这种脱钩的战略的话，那么可能才是真正的混乱。所以 LT 认为这个混乱的离婚或者离婚过程当中的混乱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中美两个经济体在过去30多年已经深度契合，那么今天要离婚的话，不可能找到一个很简单清晰的方法和路径来完成这种脱钩。第二，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美对待脱钩啊，目前方式是有重大差异的，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你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新闻，美国现在还在清理中国投资 SpaceX， 这是美国最核心最先进的技术，大家想一想，有没有可能美国的投资涉足中国的航天领域，涉足中国的军工关键军工领域，早就被间谍的名义要么被抓要么被驱赶，但是美国这边呢还在讨论，哎呀，要不要把中国的这个投资赶出去。所以说你看在对待投资的方式上来讲啊，中国是刚性的，它的脱钩的战略啊战术是刚性的，有些领域根本不能让你美国人掺和进来，就要跟你绝对脱钩，有些领域逐步脱钩。但是中国的国安法对关键领域那个是刚性的约束，但是美国即便在国家安全领域也是一种柔性的约束，都还可以讨论的。所以如果说对待脱钩谁更坚决，显然中共目前的做法是更坚决。那么至于美国的这种脱钩的意志，从长远来看会不会坚决坚持， LT 认为美国他也会坚持，也会比较坚决，但是从过程当中没有中共的这么迅速这么果断，美国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政府决策层的一个意愿上面，还没有形成法律，更没有形成美国企业界的共识。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美两国都在推行脱钩，美国先提出来的中共推行脱钩更坚决，那么这个是否存在美国的战略滞后呢？就你提出脱钩，但是你的措施没跟上，态度不坚决，那这个是否是反映一种美国对中共还抱有幻想呢？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对脱钩的具体操作上出现一种不对称呢？ LT 认为啊，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就第一，体制的差异非常大，就中共党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习近平说脱钩大家都上下都去刚性脱钩，而美国的这个现在没有法律支持脱钩，或者没有法律强制脱钩，所以美国人还在源源不断向中国输送弹药，包括人工智能，这个生命攸关的这种竞争，战略竞争，美国人还在支持中国，所以这个是制度上的差异，你不能说制度优劣的差异，就制度本身是有差异，美国必须要依法，你法律没有改变之前，政治领袖你超前的意识很难变成现实，即便是政府的认识超前也很难变现实，因为你没有修改法律。第二个造成这样一种不对称，对脱钩的这种不对称， 是中国把美国作为敌对国家、敌对势力，而美国今天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啊，还是在摇摆之中。你看这一次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不再强调拜登政府的定位，把中国定位在最大的挑战者、安全威胁，这个都拿掉了。那么你美国政府啊，这么摇摆，战略上去摇摆，那对企业传递的信息，那就是还没有那么迫切，还没有那么坚决。所以你看弄来弄去，只有 9% 的企业回迁，这个 9% 还是指的美国企业，还不是别的国家在中国投资专门向美国供货的一些企业。美国自己自身的企业从2021年 4% 的回流现在上升了 9%， 就绝大部分还根本就没考虑回流。所以政府啊，如何对待对方，这个也出现极不对称。第三个方面呢，对脱钩的极不对称，就中美的这种战略时差，就中国一旦把你定为敌人，他的动作比较快，那么这种战略时差的弥补啊、补课目前速度还是慢的。它就会形成一个什么状况呢？中共在关键领域它能够自己做的，它坚决跟你脱钩，它还做不到希望进一步的吸引投资、吸引技术情况下，它利用美国脱钩的这样一种滞后，它又会顺手啊，撤退过程当中又会顺手牵羊，多捞一些东西。所以这也是这种混乱离婚当中，对待脱钩不均衡当中，美国表现的一种劣势。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现在美国主流的智库啊，对中美脱钩，他们有一个啊很有意思的逻辑，就在美国目前研究脱钩问题啊深层次领域，有一个主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跟中共去学，我们脱钩是脱钩，但是呢，我们不能像中共那样的搞一刀切，因为美国啊是一个创新的国家，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如果我们像中共那样用行政命令去强拆企业的合作利益的联系的话，那美国就会失去了这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就会影响美国的自由创新的吸引力。这个是美国智库啊在给美国政府做脱钩决策时候，他们找了一个台阶，找了一个理由，就不用太着急，或者不用跟中共去攀比。那么如何看美国这个观点？ MT 认为，这种怕因为像中共一样的在关键领域坚决脱钩，影响美国自由创新的市场环境，这个还是缺乏一个度的理解。就美国现在在觉醒，但是觉醒过程当中，他们还是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天然的障碍。因为你认为不能够啊像中共那样的强行脱钩，有一些东西让市场去决定，但是中共人家不这样做呀。就像中国人讲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遇到一个不讲理的人，你要用讲理的办法去对付他，那你这个不是自欺欺人吗？同样，你面对中共，他对关键领域对你进行封锁，而你对中共来讲，你还用市场的怀柔去跟他周旋，那么这种结果呢，是给中共赢得了战略的空间和时间。包括今天美国的华尔街、硅谷还在向中国输送技术、输送资金，这就是一个很滑稽的写照。一方面的脱钩，一方面还在增强对手的实力，而对手他不会给你添一砖一瓦。你比如最典型的例证，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中国的人工智能它都是在利用美国的基础研发，在美国的这种基础技术上去做应用的研究，所以它目前呢正在形成一种啊，就美国人工智能界很担心的问题，人工智能领域的中国应用霸权问题，这个可不要低估了。这次博览论坛，美国最著名的人工智能的企业领袖说，美国是在做贝尔实验室的事，是在做从零到一的事，中国呢是在做之后的应用的事。就他对中国的人工智能不屑，但是更多的舆论认为呢，是不要低估了中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的开发。你包括北京抖音啊，这个 TikTok 风靡西方，人们都在说算法，实际上算法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人工智能，那么它这种应用，它对西方的影响不言而喻的。所以美国人在研究这个，我不能够学中共那样搞武断的非市场的行为，既要维护市场的开放，又要推进与中共的脱钩，这个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关键要掌握度。就你对中共的这样一种容忍，必须要在脱钩的这样一种竞争背景下，要明确美国企业执行的一个政策边界。坦率来讲，目前几乎是没有边界的，尽管对一些科技成品是有些要求，但是对技术的引进、技术的输出，美国完全是不设防的。所以针对今天美国舆论呢，热议 SpaceX 中国人的股份问题以及华尔街日报谈论的混乱的脱钩， LT 认为它更多的揭示了中美啊相互脱钩战略过程当中它表现出来的一种残酷现实。就在脱钩的问题上，中共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而美国呢，从战略意识上来讲，这一次没有说落后于中共，它战略意识也比较早，但是推行的过程来讲像蜗牛一样的。而且这种蜗牛式的脱钩还存在一个重大的自我安慰的理论，就在维护美国的开放自由，不能够完全学中共。那么这套理论呢，目前是主流，但是这个所谓的主流就缺乏对这种蜗牛式的脱钩啊形成政策的边界。因为在这样一种啊激烈的对抗竞争当中，完全用自由来模糊这个边界的话，那就像拜登时期的管理美国边境政策一样，有边界，但是呢谁都可以来走线，那最后就冲击了你这个国家的秩序。同样，中美的竞争，中美相互的脱钩过程当中，美国是急需要修复边界或者是设立边界的，管理边界的，否则的话就像混乱中的离婚，最后财产都被别人都卷走了，自己落得个人财两空。所以今天有关 SpaceX 的股份，中国股份问题，华尔街日报谈论的离婚问题，是值得美国舆论的重视和反思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